弟兄姐妹平安。今年真是我的主北年，我们又见面了。因为服事的关系，好几次都来这里。这回总会主日呢，抽签一抽，又是主北圣礼堂。上帝真是幽默。今年的6月19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感恩、非常感动的日子。我们先看底下30秒的录影。刚刚的场景呢，在通霄附近的龙岗秋茂天堂，属于秋茂园的墓园。话说25年前是我来总会的第3年，苗栗福音堂的杨凯总牧师在总会同工会邀请人协助他搬运，因为开路土地被征收之后需要迁葬的骨灰罐。我那时候还年轻，教会又有福音车，于是就去做了一件举手之劳的事。25年之后，今年郑志仁牧师提到信义堂第一任中国牧师涂长武有他的侄儿从大陆来，想要让涂牧师可以落叶归根。但是呢，涂牧师单身，没有留下任何的资料，他们找不到他如今的墓地在哪里。因为最后的消息是被征收的土地已经成为道路。郑牧师说希望总会能够协助做一件好事。问题来了，杨凯荣牧师已经过世，当年呢到现在我仍然是一个路痴。我记得的是当年提着好重走好高的坡回家之后呢，还筋膜炎许久之后才好。唯一的记忆地形是高高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所以我想了一下就放弃了。感谢主，上帝不放弃。有一天我想，哎，或许可以透过在追思的场合所认识的恩典礼仪公司的周弟兄，请他帮忙打听一下。结果他满口答应，而且还派2位专员开车带我去龙岗。在路上，静美姐妹就说，吴牧师，你所说的特征，通霄一带就有大大小小10几个墓园，而且那么久远的事情，文字资料往往没有或是不齐全，我们呢打算你带你一个一个的去看看。听完了之后呢，我安静了几秒钟。当下我们都抱着安慰自己良心的态度，想说找不到起码尽力了。结果呢，想不到我们第一个去的秋茂天堂就是当年杨牧师带我去的地方，而且杨牧师自己的墓碑呢也在那个区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因神恩典。想看看那块墓碑里头有2个无主的瓷瓮，其中一个就是涂长武牧师，一个灰飞烟灭的人，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刻在上面，连他服侍的教会都追踪不到他的墓地，但是这个人被上帝纪念，于是跟他遥远的故乡就可以重新产生连结。在总会主日想跟大家做这个见证，就是我25年前所做的，我已经忘了，想不到成为如今上帝向我向涂牧师的侄儿彰显他荣耀的事件。如今在总会主日，我如同当年的杨牧师邀请人来协助。我想鼓励大家一起关心我们总会世代承传的任务。聂和慈神学基金从我进总会呢就存在，可是他长年以来没有人申请。这几年我们发现透过鼓励堂会向神学院申请神学生实习的方式，可以让每一个小教会他们都有神学生， 于是呢，让需要寻找牧者接替即将退休牧师的教会，他们开始累积可供参考的名单，在认识当中彼此评量是不是可以继续。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关心的人正在读神学院呢？你是不是关心这个人将来能不能够找到接纳他的教会呢？我邀请你来支持这个办法，让教会跟神学生可以提早进入到彼此观察磨合的阶段，或许要再等25年之后才会蹦出火花，但是有了此刻你我的回应，让我们就可以一起期待在25年之后有些转变。我们请来读今天信息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的19章。撒母耳记下19章，找到之后呢，我们要读31到39节。撒母耳记下的19章，好，找到之后我们轮流来读，我先来读31节。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我们再读39节。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我们请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为着新冠疫情在欧美国家再度升温的当中，我们在台湾可以实体聚会，向你献上满心的赞美。主啊，我们称谢你，你是那位大牧者，必要带领全世界的人经过死荫的幽谷。因着你与我们同在，即便前面的道路充满各样不确定因素，我们还是可以平安前行。主啊，谢谢你，你的杖你的竿是我们得稳妥的记号。因此我们到你的宝座前向你祷告，求你引导我们存感恩的心，数算你每天的恩典，帮助我们为着可以自由的呼吸，可以随意的随着心意举手投足，就在你面前欢欣喜乐，帮助我们看见口袋里头还有可以分享的财物，就感觉极其的富有。主啊，深愿属你的百姓在彼此接待的过程中享受君王般的待遇，感觉被成全而经历君王般的尊荣。主啊，请帮助我们在世上体验真实的属天生活，以成为神百姓的一份子感到十足的荣耀。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信息我们要先从金罕这个人说起。金罕在圣经当中只有出现4次，在撒母耳记下19章的这段经文就出现了3次。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圣经没有说。借着推论，我们知道他是巴西来的儿子。根据的经文呢是列王记上的2章7节，请听我来读。 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讲这个话的呢是大卫。这一节经文对照撒母耳记下十九章，我留意到的一些很温馨的事实在这里跟大家报告。请看第三十七节，巴西来说，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据此我们会以为跟着大卫回到耶路撒冷的是一个人。我特别去查了原文，两次的他呢都是单数一个人的意思。然而比对刚刚我们所读列王记上大卫临终前的遗言呢，事实上他吩咐所罗门做王之后，延续大卫现在报恩的动作，使他们就是巴西来的众子继续与你同席吃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年拿食物来迎接我。这样就有想象的空间，到底从金罕一个人如何转变成众子的呢？是一个人代表众人，或者是渐渐所发展出来的，都让我们看到大卫他知恩报恩的品格，并且让人为巴西来感到欣慰。我想在新冠疫情当中，可能我们当中不少人曾经打算过万一身故了，我们的家人小孩怎么办的问题，以至于越发有感触。为人父母最大的安慰，就是在世的日子看到儿女成才，在临终之前知道儿女在蒙福的位分上面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蒙福而让人欣慰的过程，然后从当中截取宝贵的原则，对照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让我们的生命在慷慨分享的过程当中欢欣喜乐。接着我们来看巴西来这个人，他第一次出现在撒母耳记下十七章，那个时候大卫躲避儿子亚沙龙意图篡位。十七章二十七节说，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下的儿子朔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尼人巴西来，带着被褥、盆碗、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值得留意的是，这三个人怎么能够从三个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背景，在这么特殊的危机当中恰巧的集合在一起呢？可见怎样，在之前有联络的人从大卫的阵营里头被拆出去，向他们寻求支援，然后约定好时间，说明好品相。于是在当时候十分危急的氛围之下，这三个人就照着清单上面的需求，在所约定的时间把生活必需品运送到了马哈念，而要供给这么多人吃用的，很可能需要动用到牲口背负，或者要拉车，想象中还需要有搬运人员跟押送人员。我们又知道巴西来这个时候已经80岁，可见他相当的硬朗，才能够怎样随车同行，亲力亲为。不过再怎么样，我想他的家人可能还是不放心，因此肯定有儿子或是亲信陪着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彼此照应。来到了今天十九章三十一节，原本三个不同地点的人呢，三个人只剩下了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的约旦河。我们推论原因是可能因为地缘的关系，亚门族朔比他已经回亚门去了，罗底巴人马吉呢可能财力不足，巴西来则是一个大富户， 而他的地业跟马哈念可能相当的靠近，于是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供应王一切所需。值得留意的是，原文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比我们和合本翻译成大富户的含义呢还要丰富，表示他所供应的里面除了食物之外还包括了一切所需的，表示巴西来他选择积极的供应，这样子的选择就显出了他的伟大。这个时候我想到新闻报道难民的画面里头，几乎都有武装的军警站在关卡上面防止难民进入的镜头。为什么？因为安置这些难民除了吃住之外还延伸出来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是说以巴西来80岁的年纪经历，他能够一眼就算出来持续的接待这一批人需要付上多么大的代价。如果要寻求别的管道来分摊责任，他大概可以很快的罗列出来邻近地区财主的名单，然后很快的发起会议来处理眼前的问题。但是从结果来说，他决定独自挑起这个接待供养的责任。可以说他看这次分享的价值大过他眼前财务的损失。我觉得这种伟大的胸襟不是大富户三个字就可以形容的，因此值得我们继续思想他的胸襟背后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动力。我认为这个动力是认识一位必有回报的王，必有回报的王。怎么说呢？我们根据的是第36节，那里说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在此的赐，从原文或是英文翻译都指向补偿、回报。同样的字在以赛亚书的59章18节用来说明上帝的性情，那里说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报应在我们中文的意思呢，往往有负面的含义，作恶的人被追究责任。对我这个从拜拜背景归信的基督徒来说，报应这个字让我联想到民间丧葬当中18层地狱的挂图。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读到许多上帝报应的经文，因为人的行为往往是不公不义。然而我们需要厘清重点，上帝之所以报应，因为他是有回应的上帝，他是公义的神，自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同时是慈爱懂得欣赏的上帝，因此报答那些一心寻求他的人。我们可以说上帝是一个有回应的上帝，因此归向神的人，属神的人，在属神的性情里头，那种回报的心跟回报的动作就会显得很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从巴西达的用字里头看出来，他跟王之间有一种默契，他们知道彼此之间那种收受的关系，他曾经付出过，他知道如今王要回报他。问题是巴西来透过什么管道对大卫王产生这样子的认识呢？他在马哈念，大卫王在大卫城。我觉得有两方面，一个是大卫王平日的作为，一个是巴西来他个人的修养。大卫平日的作为，巴西来个人的修养。所谓大卫王平日的作为，在思想如何举例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品德，公私分明的品德。各位，你同不同意扮演王 跟成为王是不一样的。扮演王就有取下来王的面具，脱下来戏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我身边的家人朋友最知道你我真实的身份。成为王就不一样了，君王的使命就是秉公行义，赏善罚恶，在公众的场合，在最放松只有家人的场合，都被期待是这样子的君王。然而君王的试探是什么呢？是身边充满了假的朋友，真的敌人。往往君王成为党派竞争之下努力去拉拢的王牌。经年累月的在这种虚假难分的氛围里面，如何保有赤子之心，持续看重公私分明的界限，这个才是君王最难的挑战。而这一切谁看得最清楚呢？家人、老臣，还有时间。时间是最厉害的照妖镜，就是说大卫君王的形象透过岁月的淬炼之后，让巴西来认定他是一个必有回报的王，即便在落难的状况之下也不会受到影响。于是就怎样，巴西来在拿出仓库里头存粮的过程，不怕这个王记录的不够详实，不用担心结果呢会有去无回，因为公平的君王会有他特别指派的大臣，不遗漏的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如果危机解除，将来必有回应。讲到这里，我眼前浮现生活当中跟会友互动的例子。有一天我太太要我到楼下去等门，于是呢就等到一位我不太熟的姐妹送来了两袋冷冻水饺。我回头问佣会原因呢，才知道原来她曾经在电话当中请师母解惑。这种状况在传道人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平常中的不平常，因为更多人在师母的陪伴解惑之后呢，转身就忙着眼前的生活。这件事情会让我印象深刻是，几天之后我们就把冷冻水饺煮熟了来吃，我用平常的心吃到嘴巴的时候呢，哎呦，有睡醒的感觉，深吸一口气，开始留意比较这个水饺跟平常冷冻水饺的不一样。哇，我发现里头真是好高档的馅料。我觉得这种交流好像包藏着神秘的密码，当这个密码被解开之后，让我赞叹眼前的枕边人，哇，他三言两语就能够赚得这么甜美的敬重，也鼓励我再一次肯定传道人的功能真是有拨云见日的效果，值得继续这种默默耕耘的日子。最重要的是，这么简单一个回应的动作，让我知道有一位神住在这位姐妹的生命里头，上帝那种信实慷慨的性情激励了这个姐妹，于是她就用超过我们配得的方式回应了我们。透过这个例子，我认为大卫的信实公义必有回报的名声，让巴西来面对这种政权不稳定的局面，他保有客观判断的空间，进而愿意承担里头的风险。我们再来看巴西来个人的修养是什么呢？我们根据的是33到35节。33节，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什么叫做养老？举例来说，我几个月前才过了60岁的生日，还这么年轻，现在每天晚上都需要起床尿尿1到2次。 在下床的那一刻呢，我觉得脚掌踩到地上的滋味呢，就叫做老，就是齿轮没有上游的感觉，是酸痛又不是酸痛，因为走了两步之后呢，又恢复了灵活，那是再怎么保养都回不去的滋味。我们继续来看巴西莱对自己的认识，34节，巴西莱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巴西莱对自己的描述，我相信许多人都有共鸣。有一句话说得好，有钱难买好胃口，这就是老。我跟师母已经有好几年，原则上我们不跟朋友约吃晚餐，为什么呢？因为吃大餐吃少了觉得划不来，被老板赚太多，可是吃多呢更受罪，吃撑了一个晚上都不舒服，胃口衰退，往往吃饭的时间到了呢还不觉得饿，根本就吃不出好滋味。但是身体衰老之后，各位就自然的无欲无求吗？最近我查到一句话说，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戒之在戒，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动，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各位你注意到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我们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师长也有类似的劝勉，我一路以来战战兢兢地跟异性保持该有的距离，在财务上小心不要给人贪财的印象，年少的时候呢，谈不上跟会友有太深厚的交情，相对的比较没有贪名的试探。直到最近我发现，哎，我非常看重会友有没有叫我牧师，哎，我发现曾几何时不被尊重成为我极敏锐的触角，不被尊重成为我情绪翻腾的原因。我深刻的体会，当血气衰弱各方面都比不上年轻人的时候，会落入很没有安全感的处境，以至于看到别人有自己没有，那种嫉妒失落的情绪比从前要来得快而强烈，于是试图抓住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动作就会在生活当中到处的爆开。说好听这是不服老啊，然而准确的来说这是罪。因着身体的变化，现在我可以老练地面对年少时候的罪，我渐渐地熟悉中年阶段的罪，但是老年阶段会有什么罪呢？对我来说全然的陌生。各位，罪让人难以招架之处是，它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用全新的面貌出现。如同新冠病毒，一些报道指出，新冠病毒最难预防的原因之一是它会突变，不断的突变，以至于新方法赶不上它突变的速度，即便暂时控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会有新的突变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罪。罪会让年老的人更像是溺水求生的人，死命的抓住可以抓住的。所以不要以为有了钱就会更慷慨，不要以为老了因为看尽一切就能看淡人生然后无欲无求。各位，这是自欺啊，自我催眠。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之所以会宝贵，因为有一个上帝，他没有停止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不怕在将来失败。病毒再怎么厉害，我们相信有神机，有奇妙的巧合出现，会让这些殷勤的科学家发现有效的疫苗，而让人没有办法招架的罪 有上帝一路的陪伴保护我们不遇见试探，有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债，让我们继续在生活当中面对一切不确定的挑战。所以80岁的巴西莱无私尽情款待大卫一干人等的动作背后，其实有一个没有被我们看见的转折，而呼之欲出的答案就是他敬畏耶和华的心。是的，巴西莱他看好大卫，但谁说得准这一个时刻的危机会拉多长呢？不确定是吗？他知道大卫将来会回报他，但谁算得出来其中的风险有多大呢？他应该自私一点，为他的儿子们设想，为他们保留家业。但是敬畏耶和华使他以眼前的受膏者为优先。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真信心。信心不是借着理性判断综合各样的因素决定去做相信必然会发生的事，信心是经过理性分析综合各样因素之后去承担不确定的风险，去做该做的，选择合乎信仰原则的事情去做，超越得失，选择真理，这是真信心。透过巴西莱这个信心的转折，此刻巴西莱在回应大卫的邀请的时候，他选择成全他的儿子，就让人觉得啊，自然不过，因为他一直是这样。而从结果来说，这是一个超乎他所求所想的请求，直到好几代，他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期待自己做对选择而造福你的儿女呢？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个很感人的特质，值得让我们继续往下思想。我们刚刚谈到大卫是一个必有回报的王，不把臣民的贡献当成是理所当然，乃是存记在心，公私分明，有恩必报。然而回报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对吗？为什么大卫他不选择把它当成一件事来解决呢？大卫他可以用两倍三倍的财物来回报巴西莱，这个是接待国家元首，当然他可以公事公办，就不用怎样拖泥带水的仍然欠一个人情。但是结果他从对巴西莱一个人的短时间的照顾，变成是一家人几代长时间的关怀，同席吃饭，这是跟约拿丹儿子米非波设同等级的关系，而且还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持守下去。可以说他把公事当成私事来办，可见得大卫把亚沙龙篡位的事件解读为是他家庭的危机，从头到尾他都带着偿还罪债的心态，以至于他在面对世美的谩骂的时候，甘愿以罪人的角色来承担。面对巴西莱的接待，那他乃是以受罚百姓的角色存记着别人的恩典。这是一个非常叫人佩服的现象，好像一个穿着王袍的君王，他的内心里头仍然是当年穿着牧羊人服装的牧童，不把臣民的贡献当作理所当然，这非常的不容易。想到这里，我不觉得大卫本身能够拒绝这种权位的试探，乃是那位与人同行的上帝回应了大卫他的呼求。在诗篇的4:1，大卫的诗他说：显我为义的神啊， 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从大卫的诗我们看出来，大卫的上帝对他来说是陪伴他经历每一个困苦危机的上帝，是这个上帝成全大卫的呼求，让他的内心不被政治的大染缸所污染。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在巴西莱跟大卫的关系里面看到完美的善性循环，敬畏神让巴西莱看见价值以至于愿意慷慨，敬畏神让大卫持守受膏者的界限，于是懂得欣赏别人的恩典。他的回应不是以君王的角色，乃是以平民百姓的自觉，在君王的位分上面去回应巴西来给他的恩典。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被选召进入到教会这个团体里面，我们正在经历这种善性循环，这真是何等的有福，又值得我们欢欣喜乐的事实。在应用上面，我讲我们可以立志成为一个有必有回报的君王，展开双臂欢迎在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因为在那里我们必然经历上帝的恩典，以至于培养我们谦卑并且知恩报恩的品德。于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就会充满各式各样的回应，在日常的回应行动之下累积彼此之间的信任，让回应的动作传递神秘的密码，如同那两包冷冻水饺，让受到的人看出来自己的价值，让收到回应的人进一步看见上帝在其中的工作，越发承认自己不配，以至于被激发爱心，在累积的安全感里面继续操练无私的付出。最后分享我想过的一个问题的答案。在预备信息的过程当中呢，我曾经想，哎，我的女儿如果是金韩，在真理堂这么大的教会里头，谁是大卫在将来会接待我的女儿呢？结果我不用想太久，我就自己微笑了，因为不用等到将来，其实一直以来，从过去到现在，我的女儿被许多人所爱护，超过我们所付出的，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弟兄姐妹，我要说，这不是当了胜利堂的传道人才能够有的福利，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正在经历的事实，这是上帝呼召我们进入教会很重要的祝福。回报的行动所触发的连锁效应真是惊人的。我相信上帝最近一定透过某个人施恩在你的身上，而新冠疫情提醒我们应该要把握可以回应的机会。所以好不好，在我们祷告之前呢，我们要来安静思想一下，求主感动你我，回想最近有谁接待过我，然后呢，求主给我们巧妙的灵感于是我们就有好的借口可以出去消费花钱快乐，多好，借着回应的行动享受成为基督徒的喜悦。好，那我们现在就请一起安静，我们闭目安静，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主啊，我们到你面前，请你赦免我们。我们时常以君王的身份征收 奴役家人和朋友的爱心。主啊，请赦免我们把它当作理所当然而无动于衷。主啊，请你光照我们，看看是不是有老人的心态，在变动不确定的局势当中紧紧抓住不能动的东西，却忽略了别人渴望跟我建立关系的互动。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帮助我们被你所给的安全感抓住，而不是靠自己去抓住安全感。主啊，请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周围的圣徒，请你恢复我们的记忆，记得曾经有过的关系。主啊，请你激动我们彼此想念，让我们的想念包括总会里头的肢体。主啊，请你预备我们进入更紧密的教会生活，预备好迎接新世代的转变，让总会里头的小教会也有合适的牧者在其中牧养。主啊，求你垂听成全我们众人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